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已经来到了11:03了，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帮忙大家解决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问题了。而最近的网拍哦，这个诈骗真的是非常的多。在这里呢，瑶瑶来教大家三招。哎呀，让自己可以保平安哦。那当然，这个网络诈骗层出不穷之外哦，像是这个解除 ATM 的分期付款诈骗跟网拍的诈欺，所以在这里，警政署、法务部也特别提醒大家，进行网拍时要注意的就是交易评价，还有商品价格是否过于便宜，避免不安全的私下汇款行为。而行政院消保处也特别讲，近年来的网络交易盛行，数位科技有便利性之外，也衍生包含了这个资讯揭露、契约公平、付款安全、个人资料保护，还有包含了消费争议处理这些议题。那最近的诈骗呢不断更新，像近期就有两种最常见的。第一种就是解除 ATM 的分期付款诈骗，诈骗者呢假冒客服人员跟银行人员进行诈骗，请勿听信诈骗集团的话术，汇款前要先向业者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来做查询。那第二种呢，就是诈骗集团呢首先会取得我们的拍卖平台卖家的账户跟账密那或者是说经营一段时间的购物粉丝团之后，接着他就用低于市价的这个商品 LINE 加入这个私下的交易手法来进行诈欺，这也是一种。这是这两种最近我们在法庭里面最常见的。那这些的诈骗商品呢，常看到的都是属于高单价的，譬如说3C的商品啦，最新的这个热卖的手机啦，知名歌手的演唱会票、尿布、奶粉，你想得到都有。好，这个用这个 LINE 的方式来交易，诈骗的卖家就提供免运费的优惠。好，所以不要看到免运费就眼睛为之一亮。好，等汇款以后呢，哇，人间蒸发，真的。所以建议大家呢，第一个卖家的交易评价，第二个商品价格是否过便宜，第三个是避免接受嫌犯提议不安全的交易行为，如不使用第三方的这个支付方式，改这个私下汇款也是不行的哦。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包含了这个账户的密码要设好，安全设定要落实，社群分享要谨慎。好，包含了公用的这个 WiFi 也是要小心的，网址跟付款要确认，替代这个电邮要妥善，应用软体要常更新，防毒城市防火墙要安装，假电邮讯息不要理它，不明附件跟连结千万不要点开，阿内会了吧？再不会就要打屁股了。好，当然呢，老师在讲的诈骗哦，这个昨天在这个案件里面又有，还真的这个已经基本上天天听好节目你还会被骗，我真的是这个齁，是不是左进右出啊？ 这样是不对的哦。好，再来关心的也是这两天的一个议题哦，就是法务部呢并没有规划在细致要这个耗资25亿盖监狱哦，这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一下。邱部长上任之后呢，启动的狱政革新，而在提升受刑人的一个人权之外，也强化了矫正机关的教化富贵功能。面对矫正机关长期处于我们的超额收容的一个窘境，矫正署也务实的跟兼顾介护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推动所谓的改建跟扩建方案。那么前阶这个扩改建方案已经转办理准办理跟决定办理的是台北监狱、宜兰监狱扩建计划，以及规划中之彰化看守所的迁建，还有云林二间跟八德外一间的扩建计划，预定是在4年内会完成，达到零超收的一个目标。那么目前呢，之前我们在媒体有看到说，计划耗资25亿在新北市的细址这个白袍湖段土地，就是原来的士林看守所的计划迁建地来盖监狱。这当然这是早年的规划好吗？好，因为呢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情势改变所以郑重的目前我们没有要这样子的一个新建台北第二监狱的一个计划。那媒体以对这个地方民意了或者是这些争议建案的一个云云希望大家了解，这纯属不实。另外也特此澄清对于外界呢不要引讹传讹这个部分是没有的。好，在节目里面也特别说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好的，我们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呢，是我们的女收容人的部分了。在我们的高雄监狱那当然呢，说到了高雄监狱除了这个高雄监之外，还有高雄女监。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呼吸英雄。好，呼吸英雄的生命斗士张守德，他第一次到我们高雄女监进行所谓的生命教育的演讲，他跟我们的女收容人分享了生命的故事。有人全程呢是低头拭泪，有一名小孩也罹患了这个肌肉萎缩症的女收容人说如果可以重来，他绝不想犯错。罹患这个脊椎性肌肉萎缩症的张守德全身逐渐萎缩，他很珍惜每天起床还可以呼吸的机会，所以呢他今天就用呼吸英雄来分享生命的故事，他的热爱生命来去做巡回的讲座，鼓励大家活着就是有希望。所以到了我们的女监就分享不放弃的生命故事。那么他也讲到了这一次呢演讲3年来虽然已经达到了上百场，在这个委员就立委的一个这个推荐跟帮忙之下，很多的志工首次也到这个狱政单位来进行系列的演讲。那么在这个脊椎性的肌肉萎缩症，其实它就是让全身肌肉不适之外，慢慢逐渐没有力气，然后就只能搭坐在这个轮椅上面那当然张守德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在演讲中还妙语如珠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有时候呢他就历经自己磨难的生命故事，他就说这又是另外一种磨练跟试炼让他就很感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知道他在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有那种气切声？没错，因为他有气切过，所以呢他非常卖力也非常费力的把这一场演讲讲完，而且还坚持要唱完4首歌。好，让我们现场的朋友真的感动。而且他以这个不要认为自己没用，小小的梦想，坚持跟阿布的气用颤抖的歌声，让我们整个会场我们的女收容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么是把自己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要大家同行，而是希望大家来珍惜生命在场的每一位收容人感受到，原来他们并不是最悲惨的，这也是我们达到的一个目的，也不是最可怜的那当然还有一名女收容人自己分享说，她的小孩也是罹患所谓的肌肉萎缩症，如果生命可以重来，她不会再犯错，他会把握跟家里的人在一起的日子。那另外一位同学呢也很感动的说，他下个月就要出监返回社会，他也要跟张守德老师一起去分享生命教育的巡回讲演讲的这个部分，来去当志工。那当然呢这个 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哦，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不管是用在任何人的身上，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有呼吸就有希望。鼓励不管如果说你遇到任何的一个挫折，不要去放弃自己，其实要常常的鼓励自己，自己是最好的，一定有最棒的一面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就像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一样的，只是说你的心态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好，当然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台北地检司改交锋的部分了。今天的悠悠法律庭看庭，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台北地检，也是林达检察官新设毒品法庭，翻转整个毒品的一个政策。我国对于这个适用毒品犯的一个司法处于三轨，第一轨就是送短期乐戒，第二轨就是缓起诉戒瘾治疗，第三轨就是送监狱。好，就这三轨程序呢复杂，没有办法互相转换，加上呢各机关呢互不隶属，所以导致我们在戒毒成效真的比较低落。那前两轨呢快要变成摆设，最后呢就奔向第三轨，就是罚监执行。如果再不改革，盖再多的监狱是没有办法容纳的。我们这个林达检察官就讲到了，他说他曾经访谈一位这个观察乐戒的初犯，他就告诉他说，这个入乐戒所啊，以前就认识一个药头，然后呢入所以后又认识了八个，然后大家都关在一起，每天呢就聊这个毒品的这个价格跟药效的分享。他出所之后，隔天呢就立刻就约了六个同学又一起用了。还有好几位乐戒所毒贩还告诉他，他们被医生打分数有上瘾的倾向，就要继续戒制一年。那到底是什么依据标准也不知道，申诉也没有用，最恨的就是这笔评估费要自己出，自己还要挖自己的坟墓跳下去。好，这是我们这个林检察官在以自己碰到跟访谈这个观察乐界这个初犯跟大家聊的方面。其实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医院方面呢，很多医生对于这类的毒贩经常不配合医疗而感到头痛，也很无助，没有健保又没有给药的情况之下，对医院的收入是难以拔住的，导致呢治疗品质真的是参差不齐那社工呢个案管理师在这个阶段也很难实际参与漂亮的像所谓的毒品金三角联系会议，其实呢在确认报表的传送，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检察官跟医生中间的联系，那个案再犯呢就会终止治疗，那直接就是起诉判刑，所以医生有时候也感到挫折，那检察官对于治疗就更没有信心，更坚定选择起诉判刑比较快。好，就变成我们是一个长期性的恶性循环。好，那当然在实际的研究上面真的也是难以展开。那观察乐戒后的再犯呢，跟缓起诉戒瘾治疗的再犯几乎都是再度又进监狱，所以在整个司法体系对于这个毒品的认识，许多人呢还是活在林则徐的时代，包含呢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弃毒组工作的时候就讲，总觉得呢你为什么要吸毒，你应该努力戒掉，我给你机会你不珍惜，所以我直接起诉你比较快。但是呢他在执行科的时候访谈了上百个这个个案，几乎颠覆了他原本的认知，他建议承办弃毒组的检察官如果可以亲身访谈30个就好，30个以上的这个吸毒犯，你就有不然的视野全然不同的视野，真的，因为你没有接触，你永远的观感就是在第一线，可能就是你听到的看到的，看到是从哪里，电视，听到是朋友讲，电视或者是报章媒体，就是这样。那说到了这个毒瘾本来就是一种生理跟心理的现象，像海洛因的生理成瘾性很强，要靠自己自力戒除，他只有见过一个，我呢这么多上百个上千个也只不到十个，你就可以想象，好，真的很难，到现在哦，这个这十个真的是硬挤出来的，而且是真的是持续的一直在联系中，不能间断的。好，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心声啊。那当然呢他自己也碰过哈，有一个女生跟他讲说他有一天如果不用会非常难过哦，全身发痒，流鼻水，打喷嚏，骨头关节都很痛，很难受，根本没有办法忍受，那只要再给他一点点海洛因他就可以解开这个难受了。一般而言呢其实戒海洛因要撑过7天哦，不过呢但还是会在骨骼里面隐隐作痛的。好，当然呢 这个是属于这个海洛因的部分哦。当然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也会陆续的跟大家聊到了，其实毒瘾这个部分可以分好几个层面。你看我们的一级的海洛因，二级的安非，三级的 K 他等等。好，当然呢，每一个到这个观察乐界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选择之外，另外呢还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跟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可以更让大家清楚毒品的危害是多么的可怕了。好，当然呢，马上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喽。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呢，也是最近的一些这个话题哦，而且是非常大的话题，叫做伪药风波。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呢，紧接着呢就有听众朋友就传真进来了，就在问了，他自己本身也是碰到这个情形哦。没关系，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说到了伪药风波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冠之伪哦，这个是爆伪药啊，这个很可怕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很有名最畅销的降血脂的这个药物啊。那当然呢，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好，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刚刚呢，我们在之前哦，就先预告了哦，今天我们的主任要来跟大家聊这个风波。结果我们就有一位小军小姐哦，她就写来，她说啊，什么是伪药、禁药、劣药？我说等一下，待会通通会告诉你。然后呢，她自己就讲说，有一些药商啊，她常常会去药局买药，那但是呢，有一些药商都会坚持跟他们讲，包含药剂师说，哎，这没有中文标示哦，那是不是伪药啊？他很想问这件事情。那当然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咯。
是，刚才瑶瑶有提到说，我们哈在服药的时候啊，因为其实难免嘛哈，人会生病，所以要吃药。可是很害怕，就是吃错药，或是吃到假药，这样子反而就是危害身体健康就更大了了哈。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伪药，什么叫做禁药，什么叫劣药，其实它有它一定的定义了哈。所谓的伪药呢，其实它有三种情形，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的话，就是根本没有经过食药署的核准哈，因为我们所有的药品都要食药署要审核通过以后，有这个药证的字号以后，才可以对外制造贩售哈。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根本就没有经过食药署的核准，没有拿到字号，然后就制造出来的药品，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连它的
成分那些
都
不晓
得。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所含的成分是跟名称哈、跟核准是不一样的哈、就叫挂羊头卖狗肉哈、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冠之妥啊降血脂药 Crestor 的这种药，是它把别人的产品把它抽换掉，或是再把这种比如说原厂的这个药里面又掺杂了别的物质，因为它要降低它的制药成本，这样子的话可以赚取暴利哈、那冠之妥这次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伪药。另外一个就是涂改哈、或是更改有效期限标识，可能这个药已经过期了，所以呢他为了还是要把它卖出去，所以他就把它涂改了有效日期，还是这样对外销售，这个就是所谓的伪药哈。然后第二种情形是禁药，禁药其实比较好理解，也就是说呢，根本就是我们卫福部啊、食药署是完全是公告说不能禁止输入、输出、制造或是贩卖的这种 大家把它想成毒品就好了。
嗯、哦，是
是这样子的话哈，比较好理解，就完全是禁止可以制造贩售，所以原则上这是因为对身体有毒害的，所以就你把它想成是我们现在卫福部有对外公告的一些毒品啊，就算在内了。好，那还有一种叫做劣药，劣药就是说它所含的那个成分的值啊、量啊、强度啊和核准的不一样，或者说它其实可能有一些变质了，它未必是有在掺了什么东西、嗯、可是放久变质了、变色了哈、
嗯、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可怕，因为吃进人体以后不晓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
嗯，是，所以你看哦，我们刚刚解释了伪药、禁药跟劣药，其实他们都有共通点，就是伤害身体。
对，
所以呢很多的民众就会像刚刚小娟自己就赶快承认过来说，因为这个很难发现呢，很难发现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主任教大家一般民众怎么样去发现是伪药呢。
这的确是蛮难的，其实我们这次在三月份的时候会发生了冠子妥的药发生是伪药、
嗯、
其实也是透过药局里面的药师，我们常常在看药品就发现说，哎，怎么搞的这个外包装不太一样，还有呢，哎，奇怪，这个药品的颜色不太一样，所以才爆发出来的。
哦、
所以我知道说，我们一般的民众在用药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稀里糊涂的哈，就把它吃进去了、
嗯，
通常没有人会注意去看。可是呢，这个刚好也是一次机会教育，会有发生这样事件，我们就是在这边也呼吁哈，有在服药的民众，可能呢，大家可能要把自己以前比如说惯用的药品哈、
嗯，
一直长期有在用的一些慢性的用药、
嗯，
可能就把它的包装跟现在你这次的领的药的包装拿出来比对看看，不是只有外盒而已，可能还有里面的铝箔的那种包装、
嗯，
而且可能还要比对看看，比如说你就固定留一个旧药下来哈，然后呢，这次拿到新药又比对一下那个药品的颜色，所以就是从它的外包装，然后呢，还有它的里面的包装，然后还有它的药品的颜色，然后甚至呢更细心一点，然后如果您对这个化学的成分哈，药品的成分有研究的话，可以比对看看，之前的包装跟现在的包装所写的成分是不是相同的，
嗯，
就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然后借此来了解说，哎、
哦。
我有没有用到了伪药？
是台南的柯先生，请问一下主任，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有一些都会说什么换包装、新包装，还有就是说是水货跟经销商，他们怎么办？
啊，好，
我真的
这个部分哈、哦，
嗯，
我应该讲说，如果您真的对您自己的，就比如说您是从药师这边拿到的药，因为原则上如果是诊所他们合作的药局。
跟药商
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点，
嗯、
虽然现在有撇清了，说这个诊所他是自己不能跟
不能
任何的
药
局哈药师会有任何的合作关系了哈。不过原则上应该，他们通常是应该是有一些某种程度漠视的，有一些合作关系的话，原则上如果是从诊所医院这边拿的，应该会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哈，我是说如果您还是有疑虑，比如说拿到这药，你觉得说。药师跟你讲说是水货啦、
嗯、
或者说是新药啦、
嗯、
改新包装，我觉得是有两种管道，一个就是可以直接问食药署，这是一个办法、
哦、嗯，
第二个这些药其实通常都有他们自己药厂的公司，而且都是、
嗯、
既然像冠子妥这都是每一年都是销售上千万
的，真
的
耶，你看看那个心血管很多
吃，可以问原来的药厂，包括这一次冠子妥的我们在国内的和那个授权的厂商哈、啊，就是玉立公司，可以打电话问说，哎，是不是的确有水货包装不一样，或者说已经有发现新药了？
嗯，
所以呢，整个改包装，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
哎，真的，很多朋友，你看刚才柯先生马上就紧张来了，不要紧张，刚刚呢我们主任有教你了啊。当然呢，说到了这个，有时候都会想说，哎，那这些药商真的很可恶哎。那说到了这个部分呢，这个有牵扯到就是制造啦，或者是贩卖这个伪药啦，其实他们就会有涉及到这个刑事责任咯。
当然咯，我在这边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瑶瑶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你有制造啊、贩卖啊、运输这些所谓的伪药，会有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其实还蛮重的哦。
嗯，
我们主要是规定在我们的药事法的82条跟83条。如果您是涉及到本件的话，是等于说是制造，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也许这些在贩售的药师是不知情，反而还是药师自己 出面检举说，哎，这个好像怪怪的哈。
嗯，
那所以是这个冠之妥这个案子比较涉及到是违法的制造伪药哈。
嗯，
那是在82条是规定说是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
而且呢，如果呢因为这样制造伪药哈，让人家死了的话是无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
那如果是发生是重伤害的话，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实是非常重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说他明明知情这是伪药，还故意的对外贩售的话，
嗯，
那这样子的话是83条是规定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因为这样贩售导致人死了哈，那话也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如果发生了因为贩卖伪药让人家服用的人得到重伤害的话，是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实刑责是蛮重的。
嗯，而且呢会有并科罚金哦。
是，没有错
哦。不要以为说哦好吧，那我没钱还，我来关一关，不要有这种心态哦。我们都是并科的哦，而且我们是一罪一罚的。而且有如刚刚这个我们主任所说的哦，刚刚我们有位林小姐讲说那个减肥药也是也在这里面吗？
减肥药是属于禁药，
对，
所以大家一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在卖什么壮阳药、减肥药，那个东西其实目前为止，除非是卫福部有核准的，像减肥药有所谓的诺美婷那些是已经有核准了。可是说如果有很多很多都是没有经过核准的，那些都是禁药，我不是是不能贩售的。
嗯，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在网络上所贩或者说广播听到的一些药品，完全不明成分的，都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去购买。
是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来自于台北地检许祥正主任检察官哦，在这个百忙之中来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